年轻人也有胜过长者之处。
我承认工作有他者贡献的一面，但是表面上是贡献他人，但最终是为了自己。这种逻辑无论怎么想都是伪善。先生，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？
请你想象一下这种情况。在某个家庭里，晚饭结束之后，餐桌上满是餐具，孩子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丈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只有妻子我在收拾，而且家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一个人打算帮忙。如果按照常理考虑，这种情况下妻子我就会产生为什么不来帮我，或者为什么只有我干之类的怨言。但是这时候即使听不到家人的谢谢，也应该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想，我对家人有用。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他人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能为他人做什么，并积极地加以实践。只要拥有了这种奉献精神，眼前的现实就会带有截然不同的色彩。事实上，此时如果非常焦躁地洗餐具，不仅自己不会觉得有趣，就连家人也不愿靠近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是一边愉快地哼着歌，一边洗餐具，孩子们也许会过来帮忙，或至少营造出一种容易帮忙的氛围。
是啊，如果就这种情况来说，也许如此。
那么，这里为什么会有奉献精神呢？这是因为能够把家人视为伙伴。若非如此，肯定会产生为什么只有我干，或者为什么大家都不帮我之类的想法。在视他人为敌人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贡献，也许是伪善的。但是，如果他人是伙伴，所有的贡献也就不会是伪善了。你之所以一直纠结于伪善这个词，那是因为还没能理解共同体感觉。为了方便起见，前面我一直按照自我接纳、他者信赖、他者贡献这种顺序来进行说明。但是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。正因为接受了真实的自我，也就是自我接纳，才能够不惧背叛地做到他者信赖。而且正因为对他人给予无条件的信赖，并能够视他人为自己的伙伴，才能够做到他者贡献。同时，正因为对他人有所贡献，才能够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，进而接受真实的自己，做到自我接纳。你前些天做的笔记还带着吗？
哦，是那个关于阿德勒心理学所提出的目标的笔记吧。自那天之后，我就一直随身携带。在这里，行为方面的目标：一、自立；二、与社会和谐共处。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：一、我有能力的意识；二、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。
如果把这个笔记与刚才的话结合起来看，应该能够理解得更加深刻。也就是说，一所说的自立与我有能力的意识，是关于自我接纳的话题。另一方面，二所说的与社会和谐共处和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，则与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有关。
的确如此，人生的目标应该就是共同体感觉吧，但是这似乎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整理。
恐怕的确如此。阿德勒自己也说，理解人并不容易， 个体心理学恐怕是所有心理学中最难学习和实践的一种心理学了。
就是这样，即使理解了理论，也很难实践。
甚至也有人说，要想真正理解阿德勒心理学，直至改变生活方式，需要相当于自身岁数一半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40岁开始学的话，需要20年，也就是到了60岁才能学会。20岁开始学的话，加上10年，得到30岁才能学会。你还年轻，学得越早，就越有可能早日改变。在能够早日改变这个意义上，你比世上的长者们都要超前一步。为了改变自己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你比我更超前。可以迷路，也可以走偏，只要不再从属于纵向关系，不畏惧惹人讨厌的自由前行就可以。如果所有人都能够认为年轻人更超前的话，世界就会发生重大改变。
我比先生更超前？
没错，处在同一地平线上，但比我更超前。
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对与自己孩子年龄差不多的人说这样的话呢。
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阿德勒思想，但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才者了解，因为无论在什么年龄，人都可以改变。